弟兄姊妹早。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一堂的敬拜。这是一个习俗上称之为棕榈 Palm Sunday， 也是纪念耶稣基督他荣耀进耶路撒冷。但是在这个礼拜里面，主所面临的就是在人看起来是卑微的事情，是羞辱的事情，可是却是真正彰显神的荣耀的事情。世人不能见，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就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个礼拜也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来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这一堂的敬拜。诗班会带领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来纪念我们的主。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自己舍了你自己荣耀的地位，去了卑微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罪债，使我们能够得生，使我们能够得盼望，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与你一起同享这创世以来的荣耀。主，我们不配，但是主，我们存着欢喜的心来到面前，我们用欢喜的心，用称颂进入你的门，用感谢进入你的院，愿你的名得荣耀。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诗歌171首，诗歌171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不好？
Thank you.
我们不称颂你的名的时候，主你说石头都要欢呼，因为这个普天下全地是你的，荣耀的王要进来。主，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样的口舌，赐给我们这样新鲜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歌颂你。我们也说愿主你进入我们的心，愿圣灵丰丰富富的来到我们里当中，叫我们活出一个新鲜的样式，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人来称颂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诗班今天跟儿童诗班他们一起要献诗，等一下指挥他转头向会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唱，请我们一起留意指挥。现在就请诗班。对，我们等一下是要唱诗歌第170首，请弟兄姊妹可以翻到诗歌170首一起来。
Thank you.
们说无量的赞美，无量的荣光，全归给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主，愿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自己悦纳，愿你自己喜悦看见你自己所成的功效，你劳苦的功效。主，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学习，我们也立定心志，我们全心全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全心全力愿意把这一生摆在你的手中，愿意遵从你的旨意行。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再翻开一首诗歌，190首，190首，来回应我们的神，回应我们主所成就的事情。来，请在这里仰望那一天柔美的日子，你再来的日子，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向世人再一次在天使在这个世界里面显明，我们乃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穿上洁白的衣裳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来彰显你自己的柔美。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用这样的诗歌，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的心意，显明我们这样的认识，愿你主你自己洁白的衣裳 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覆盖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说，主，你自己的荣耀在这当中被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今天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对不起，应该是钟培先来报告今天的事情。等一下钟培会带大家读这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比较清楚记载耶稣是哪一天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是记载说在逾越节前面第五天，在那一年的逾越节是从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的黄昏，逾越节之前的第五天就是正好礼拜天。也许各位看一下这一段，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我来念啊。约翰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现在到十二节，跳到十二节。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前五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好，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逾越节前第五天，那也就是礼拜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为的棕树主日。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以色列人拿着棕树枝欢迎主耶稣，呼喊何撒那，这是什么意思？对当时犹太人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许多人就欢乐起来，然后他们就大声赞美神，欢喜快乐来颂赞。可是过一下子，主耶稣一看到耶路撒冷城，主耶稣就哀哭，为他们大声的哀哭。耶稣的门徒还有许多人在这一天欢乐赞美，耶稣自己在这一天哀哭，为他们叹息。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是要欢乐赞美，还是也要哀哭叹息呢？那为什么门徒们欢乐赞美，而耶稣却哀哭叹息呢？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些含义。那我现在先要说一件事情，请各位回到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 说完了这些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再问一个难一点的问题。简单的问题，耶稣从哪里上耶路撒冷去？哪一位知道？好，答对了，19章第1节啊，那是耶利哥。耶稣在耶利哥讲很多话，做很多事，讲完了，做完了，耶稣就带着门徒，他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条路是旷野，如果你有机会去过那一带，那也是主耶稣开始接受魔鬼试探的旷野，那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从海平面之下爬山爬到了大约800到1000公尺的橄榄山，经过是没有人居住的荒野。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耶稣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请问耶稣知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啊，知道。那么这个事是什么，在这里没有明显讲，可能你的答案跟我现在要讲的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可能也很接近，不过不是那么直接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我们叫做中束节主日，其实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是逾越节快到了，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在这一天拣选一只羊羔，等到礼拜四的晚上杀这只羊羔来过逾越节。他们平常养了很多的羊，就在礼拜天每一家每一户都要找一只没有瑕疵，找一只最好的，让这一只羊羔在礼拜四的晚上要宰杀，宰杀之后献给神，来做逾越节的宴席。这一个典故，请各位看出埃及记第12章，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出埃及12章第3节，第3节啊，一同念12章第3节，请。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的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房屋的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好，我想啊，我就请各位再念14节就好了。14节，同声念，请。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就是逾越节。 犹太人已经经过了很长的历史，他们一千多年，每年到了正月初十日，预备一只羊羔，到了十四日的黄昏，要宰杀，然后一家人要在一起吃着羊羔，他们这样做，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逾节，神拯救他们，不过羊羔代替了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宰杀羊羔，一家一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那么他们就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例。中树节主日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那一天以色列人每一家都在挑选一只羊羔，预备在逾越节宰杀，成为代替他们的一个象征，成为神拯救他们的象征。不过当耶稣来了，耶稣要应验，要成就那一个完全的羊羔，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以色列人却不了解，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哀哭？因为耶稣哀哭以色列人不认识神，早早就预备，早早就预言，然后差遣来到世界，就在这一天，神所拣选预备的羊羔，他们却不认识，他们却存着另外的念头。即使他们欢呼，他们歌唱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赞美啊，结果他们的心态可能远离了神原来的本意。那么我们晓得主耶稣来了，在逾越节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期，在这一天按照犹太人规矩，住在耶路撒冷城15英里之内的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到耶路撒冷，所谓成年男子就是13岁以上的，15英里之内的必须亲自到耶路撒冷，15英里之外的13岁以上的男子尽量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非常热闹，每一次的逾越节有两三百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内城外，很多人就像祝棚节时候搭帐篷在外面居住。那么根据 Josephus 的记载，有的时候300多万人，那一天是非常热闹。主耶稣在这一天来，他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神所拣选的，神老早借着施洗约翰就预言，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要来到。也多次主耶稣在地上自己宣告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必要受许多的苦，要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就要实现了。不过以色列人心中所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所期盼的是另外一件事，甚至耶稣来了，他借着旧约的预言表现给他们看，那就是耶稣骑着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撒迦利亚老早就有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就代表神所差来弥赛亚要把真的和平带给世人，这个和平让人跟神和好，这个和平让人跟人和好，那是借着被杀羔羊来实现。大家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这是最特别的事情，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将军打胜仗凯旋回国，不是骑驴驹的，都是骑骏马的， 骑高大的马啊，在我们想象中，主耶稣骑驴驹好像啊没有什么光彩啊。平常我们一想到啊什么公主或者白雪公主，请问配的是什么？白马王子哈啊，没有人说配一个驴驹王子吧哈、啊？大家想的是一个，哎呀，好看的马啊，骑着马进来啊。那么，为什么耶稣骑驴驹？其实这就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啊，这是应验了弥赛亚要来，因为驴驹所代表的是和平啊。当时征战都平静了，没有事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骑着驴驹的君王，那是代表和平的来到。凡是战争的情况下是骑着高大的骏马，那么耶稣来骑着驴驹，向以色列人表明了神把天上的平安要带到世上来，要让人跟神有平安，要让人跟人有平安，成就的途径耶稣做了被杀的羔羊，解决了神跟人的问题，应验了许多许多的预言啊。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赞美神啊，而耶稣却哀哭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在经过以色列人亡国的六七百年间，他们一直盼望神差遣弥赛亚带他们有政治性的复兴，有军事性的复兴。以色列人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十个支派被俘虏。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灭亡南国，两个支派也被俘虏。然后经过波斯、马代，然后经过希腊到罗马帝国的统治，以色列人在期盼的就是赶快神打发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那么在公元前168年，那个时候还是希腊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叙利士帝国，因为希腊亚历山大过世之后分成四个将军统管，那么四个将军在埃及的就是多地买帝国，在叙利亚的叙利士帝国，然后在土耳其另外一个，在希腊本土一个，叙利士跟埃及的两个帝国一直打仗一直是经过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方啊。那么在公元前168年，叙利士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去打埃及，那么安提阿古四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啊，又反对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很讨厌他，不喜欢他，他跑去埃及打仗，结果有一个消息传到以色列，说安提阿古四世在埃及打死了，战争死亡了。那么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大家就放鞭炮就庆祝啊。结果这是假的消息，错误的消息，安提阿古打败仗班师回朝，经过耶路撒冷看见他们在庆祝，问他们为什么庆祝，他们说安提阿古四世死在埃及，大家欢喜快乐。听完之后他就非常的生气，怎么庆祝我的死亡啊？结果他就进到耶路撒冷，就残杀四万人，以后俘虏四万人做奴隶，然后他下命令，从现在开始，以色列人不可以敬拜耶和华，要敬拜丢失，把耶路撒冷圣殿要改成丢失的庙，然后就在祭坛上面要献猪，他们真的这样做以后还不满足，继续派很多很多希腊官员到巴勒斯坦各地要求百姓献猪给神啊。到了耶路撒冷西北边啊几十公里的地方一个小镇，这个摩丁 那个小镇里面住了一些退休的祭司，他到那一边派个两个希腊官，要他们向神献猪，向丢失来献祭。以色列百姓不肯，他就去强迫那些退休的祭司带头。那么这个祭司是爱神的一些祭司，而且这个祭司的孩子很多，孩子是五个男士，非常勇敢的。这一个家族就反抗不听，那一些希腊官员要这个祭司马他提亚带他们献猪，马他提亚不肯，他说哪一个犹太人你们肯上来，只要你们肯献猪，我把你抱上去，你会成为这一边的行政官首长。想不到真的一犹太人上来就要在那边献猪。这个时候马他提亚的五个儿子都是非常勇敢非常强壮的，看到这个犹太人要献猪，就上去把他杀死在祭坛前。那里面带头的就是马加比这个儿子，然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犹太希腊那个官过来也通通杀死，所以把希腊的官也杀了，把要向丢失献猪的犹太人都杀了，就揭竿而起革命。这一个革命就叫做马加比的革命，革命的三年之后革命成功。所以在犹太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马加比王朝，或者叫做哈斯蒙尼王朝，就是犹太人祭司革命成功，大概统治了100多年在巴勒斯坦地方。那么统治成功是在165年，公元前165年，那个时候的12月25号收复圣殿，重新献祭给神。那么这个节以后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叫做修殿节。在约翰福音提到以色列人在冬天过修殿节，那么当然犹太律法跟罗马律法不一样，那么到现在阳历也不一样，不一定都在12月25号，然而每一年就在圣诞节的前后，犹太人也在过他们的节庆，他们在过烛光节，他们就是纪念庆祝在圣殿里面有一个蜡烛，那些烛光居然点了7天没有熄灭，那个没有多少的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节期庆祝为烛光节。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背景？因为马加比革命成功了之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拿棕树枝作为他们革命的一个象征和代表，在他们的铜板上就刻上了棕树枝的记号。那么犹太人他们当时看见耶稣骑着驴驹进来拿着棕树枝来呼喊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心中所等候的不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不是神所预备来救赎人类罪恶，来为人死为人赎罪的被杀羔羊。犹太人心中所期盼的就像公元前168年他们能够揭竿而起，他们能够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在那边欢呼，他们在那边赞美，他们心中的期盼是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称颂。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用军事政治革命的手段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照着神所计划所吩咐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成为被杀谦卑柔顺的羊羔，以色列人是看不懂的。因为以色列人受了许多的苦，他们把旧约里面预言到弥赛亚必须受苦的经文把它另外的解释了。比方说旧约以赛亚53章这么清楚的经文说到 耶和华定义将他的仆人来压伤，耶和华让他受痛苦，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的无声。这都是讲弥赛亚临到世间必须要成就的事。那么以色列人因为已经几百年在外邦统治之下，他们不希望所期盼的弥赛亚还这么软弱，还不能够帮他们打胜仗，所以他们认为以赛亚书53章不是讲弥赛亚的预言，乃是讲以色列人的预言。以色列人自己都像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他们被追赶，他们分散世界各地，他们为了做耶和华的见证受到羞辱，受到苦难，所以以色列人把自己当成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主角，里面的羊羔。这样的观念其实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还是如此。当主耶稣问彼得，问众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耶稣称赞他是有福的，是天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讲一句话，从此以后耶稣才告诉他们，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然后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讲这样的事情，门徒们都听不进去。彼得还劝耶稣，告诉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连彼得和跟随耶稣两三年的门徒，他们的观念里面，弥赛亚基督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在政治军事上面能够重新兴旺起来。那么耶稣基督回头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意思，他们的观念，弥赛亚来到是带来政治军事的复兴，而神的意思，弥赛亚来到是要带来心灵的复兴。人的意思从罗马的统治下得释放，神的意思是从撒旦的权下得释放，从罪恶的捆绑得释放。神差遣耶稣来做弥赛亚，是要拯救人脱离撒旦，脱离罪恶。当时以色列人呼喊，呼喊什么？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这个何撒那慢慢慢慢变成称颂的意思，不过何撒那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现在拯救我啊，这个那就是用英文翻就是 now 啊，这个 Hosea 就是 save me， 救我，现在救我。那么这些呼喊都是想到像马加比革命成功，带他们脱离了外邦的统治，要现在拯救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的目的跟他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耶稣带来天上的和平，耶稣带来赎罪的恩典，耶稣在人心中作王。前两次我都跟各位谈到天国的福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今天因为是中恕主日啊，特别换过来讲别的题目，不过这都是讲到神在人心中掌权作王。现在是属灵的国度，不是属世的政治性的国度，要等到耶稣再来，那个时候耶稣完全的能力，统管万有的能力必要彰显，那个时候 一切都要伏在主的脚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统管整个宇宙，那是极其荣耀极其大能的。但是今天我们要了解属灵的国度，神是用他的大爱来改变人的心，神是用他的救赎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撒旦权势。那么犹太人看不懂，为什么耶稣哀哭？因为犹太人所找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是一个很可怕的方向。耶稣哀哭说，你们眼睛看不出来啊，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关系你们平安的事情。耶稣带来的平安他们不追求，追求了一个错误的平安，那个是什么平安？那个结果没有平安。犹太人一直希望有弥赛亚带他们能够革命。到了公元66年，这一些奋锐党徒，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果然就革命了。那么这里面因素很多啊，有的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有的是在该撒利亚发生的事。不过几件事凑起来，犹太人在公元66年、真的就革命啊。那么一开始革命，他们小小的打胜仗啊，结果他们就宣传说弥赛亚在我们中间啊，他们就宣传说一定会得胜，然后扩大这个战争，在犹太各地杀害罗马官员，赶出罗马的官兵，那么害那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尼罗王在公元66年就派大将啊维斯帕先和他的儿子提多带军来攻打以色列。那么不过打到了一半，68年尼罗王死了，维斯帕先就回到罗马做皇帝。以后太子提多继续围困耶路撒冷城，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攻陷之后，愤怒的军人就焚烧整个耶路撒冷城，特别是圣殿啊，圣殿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通通把它拆毁。当然有一些黄金被烧了，留在石缝里面，也是引起没有留下一块石头的原因之一，把整个圣殿拆平。到今天如果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你还能看见当年被拆了丢下来还留在城墙外面的那一些石头。 Josephus 他记载了这些战争的过程，他有一些夸张啊，不过他说大概有100多万犹太人在那一次战役中被杀害了，犹太百姓，犹太这个自己也互相残杀啊，100多万真是血流成河，10多万被俘虏。那么耶稣基督早都看见了，犹太人不懂得神所预言的羔羊，不懂得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懂得看见那眷顾他们的时候，结果在那兵围困起来，石头不在石头上的日子就要发生。主耶稣为他们哀哭了。为什么主耶稣哀哭？因为许多人不知道要临到他们的危险，不知道可以借着接受弥赛亚，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被杀的羔羊，而改变他们整个的人生。如果说今天主耶稣会不会还有哀哭的情况，如果在座你还没有信靠耶稣，你还不知道你将来人生要面临的问题，特别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要受到的神的公义的审判，耶稣仍然会为你哀哭。赶快趁着今天来看到永恒的事情，来眷顾你永生的救恩，接受耶稣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他来了，在选羔羊的日子做神羔羊的象征，来进耶路撒冷，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来受到罪的审判和刑罚，借着耶稣的死败坏魔鬼的权势，败坏罪恶的权势。这是中束节主日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啊。那么耶稣在这一天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 在耶路撒冷生活了五天，就死在耶路撒冷。不过再过两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下礼拜我们纪念受难节，纪念复活节。不过从这个礼拜天开始，耶稣就向世人宣告了，我就是那神的羔羊，以色列百姓所拣选所等候，旧约圣经一再所应许所描写的已经实现，赶快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做自己的主。这是中恕主日很要紧的意义。接下来我再用一些时间讲另外一件事情。中恕节主日，耶稣要完成这一件重大意义的表白，需要借着一只小驴驹。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到对面村子去，因为看见一只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可以解开牵过来啊。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就说主要用它。耶稣要把自己实现在世人面前，要用一只小驴驹，主要用它。这是中恕主日我们所需要再审视的一件事情。小驴驹如果不被主用，耶稣就很难进耶路撒冷，因为这一次进去要照旧约所预言的进去。撒迦利亚九章九节老早就预言了，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先知就预言弥赛亚要骑着驴驹来进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驴驹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他自己做事可以不需要借着一些器皿，也许这是跟神的做法不一样。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可以自己做事，他却愿意借着一些器皿来成全。如果这个器皿没有准备好，神都等一等。比方说神要借着基甸士师拯救以色列人，那么要让这个基甸准备好了，让基甸能够起来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的非利士人的攻击。神要设立君王大卫，那也要等候大卫时候到了，大卫成熟了，大卫成为代表以色列人，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来作王。耶稣要喂饱五千人，耶稣就等到一个小孩子把他的五饼二鱼交给耶稣其实耶稣可以不用这个五饼二鱼的。耶稣做事情他愿意等候人做他的器皿耶稣要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耶稣要等门徒们把石头滚开来耶稣可以一句话叫石头滚开，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愿意等候他的器皿来成就他的工作这个器皿甚至小驴驹都可以驴驹虽然小，神的大计划可以成全所以不在乎大不在乎小。基甸原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夫，他是打麦子的农夫。大卫本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童，一个小孩子牧羊的五饼二鱼的主人到现在不知道姓什么，一个小孩子。十二使徒大半都是打鱼的，让犹太人很惊讶，这些人能讲什么呢？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一个小驴驹来成就耶稣重大的事情。不过这个驴驹他是从来没有给人骑过的，他是专心，他是愿意保留他的一切，保留他的让耶稣来用，主要用他。 我们的人生真正一切是为着主，一切是让主来用，主就能用我们。不过用我们不要忘记要解开拴在那个地方的绳索，耶稣告诉他，叫他把解开来牵过来给我骑。有的时候许多东西拴住了，耶稣就不能用它。如果我们被世界所拴，被自我所拴，被财力所拴，被名位所拴，被自己的享乐所拴住了，离居很远，耶稣骑不上去。但愿我们没有东西拴住我们，让耶稣可以用我们，好让耶稣的荣耀在中束节主日能够彰显在别人的面前。驴驹是代表脾气不好的动物，平常我们说一个人顽梗顽梗顽梗，像驴一样，那么这个人非常的不容易顺服，不容易谦卑。不过这一只小驴驹学会谦卑，学会顺服，他把耶稣从橄榄山一直向下走，带进尸体板门啊。我们相信现在是那个尸体板门，耶稣走进去的那一条路不太容易的啊。那个驴驹往下走，往下走，耶稣骑在上面啊，他没有啊停住，或者没有不听话啊。还有驴驹啊，他会有的时候啊，驴驹会跳起来的啊。他们啊比较懂驴驹的人说，这个叫绝驴驹啊。他们北方人比较懂哈，绝驴驹，这个驴驹一绝起来，我一跳起来，这个主人掉下来了啊。这个驴驹也没有绝驴驹啊，他就好好的走，让耶稣能够走进耶路撒冷啊。驴驹啊，没有得什么尊荣啊，耶稣得尊荣啊。驴驹只是安分守己的把耶稣带进耶路撒冷啊。不过当然驴驹会享受一些特权啊，至少大家把衣服铺在路上啊，树枝摆在地上啊。我想我们都没有机会走过别人铺衣服在地上给我们走的经验啊。但是驴驹因为带着耶稣，就享受耶稣所有的特权啊。众人衣服不是给驴驹的啊，衣服铺在地上是给耶稣的，而耶稣就能够用这个驴驹，驴驹能够享受耶稣的特权。亲爱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特权来做驴驹啊。你愿不愿意，你真的知道只要我肯让耶稣用我啊，不管我的恩赐大我的恩赐小，本事大本事小，我愿意解开，没有什么拴住我，我就让耶稣骑着进耶路撒冷啊！我要谦卑顺服的让他使用，他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啊！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耶稣的特权啊！感谢神，这些是真的啊！我自己想一想，蒙神的怜悯啊，为主做传道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接近40年啊，感谢神的恩典啊！我发现真是不在乎本事大本事小，才干大才干小啊！想到我刚刚出来传道侍奉主，什么都不会啊，也不敢讲道，也不晓得怎么跟人协谈啊，什么都不会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心，主啊，我在这里，你要用我就给你用啊。所以开始操练传道，开始慢慢的学习啊，经验这一位荣耀的主啊，他用一个小小没有什么本事的小驴驹，然后神耶稣会得荣耀，耶稣会做工啊，耶稣会奇妙的成就他的大功，你都想不到的啊。然后你可以分享一点，别人衣服铺在路上，你能走过这种地毯的滋味啊，那真是很奇妙，真是感恩啊。所以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坐在那边回想回想， 如果重新来过，回到40年前，我还会继续这样走这一生的道路。亲爱弟兄姊妹，耶稣能够用每一个人，只要你说我在这里，主啊，求你用我。耶稣说主要用他，主要借着这个驴驹来成就了耶稣伟大奇妙的工作。愿每一位在座的都有一个心，求主用我，好让你的名得荣耀，好让你的福音得以广传，好让你的事工得以推展，也让我尝受到真正被你用是何等荣幸，何等特权，何等喜乐，何等满足。愿神赐福若歌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在座如果是慕道的朋友，今天纪念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是无瑕疵，是完美，神所特别拣选，要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用他的血洗清我们的罪，也就是要洗清你的罪。如果你真明白终束主日，你真的知道主耶稣挂心你，如果你不明白，他甚至会为你哀哭。亲爱的朋友，请你打开你的心门，你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救主，请你进到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的主宰，我愿意跟随你，相信主耶稣必然把他的救恩赐给你，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享受他带来一切的福分。在座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像一只小驴驹交在他的手中，让他使用，好让他的名被称颂，好让他得荣耀，好让他福音借着我们广传，他的事工借着我们成就。你说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求你用我，在你所安排的环境，在你所差遣的事工上，忠心顺服完成你的托付，相信你也会分享主耶稣的特权和荣耀。愿亲爱主耶稣，你继续引导每一位，好让你降世、受死、复活、升天这一切的伟大的救恩计划，借着我们继续的传扬，实现在世间。我们也都是仰望主耶稣，你将来要再来，那个时候真正是在荣耀中，真正是一切的仇敌都要成为脚凳，万民欢呼颂扬，万妻跪拜承认。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你垂听恭敬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当我们祝福祷告之后，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希望教会同工牧长特别为你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无论是你心灵中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家庭的难处、 事业的问题，我们一同仰望，一同祈求。当我们祝福散会之后，有同工在前面等候，如果你有需要就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